大家好，今天是2025年11月28号星期五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。今天呢算是一期插播啊，因为眼下呀大家知道啊，这个中日两国这个关系啊现在搞的是越来越僵了。而且呢这个还逐渐的啊在往更僵硬的方向发展。对不对？今天大家看到了，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新闻发布出来。有一些这个演艺界的明星，本来在日本呢是有演唱会的，那么现在呢也不得不叫停了。而日本呢，在咱们中国，比如说在上海啊，在有一些大城市举办的这类的演艺活动呢，也被临时的给叫停了。就说双方目前看啊。还都没有这个走向缓和的迹象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咱们有必要啊联系历史的一些现象，跟大家聊一聊当年这个反日运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只不过呢，在聊这个非常庄重的话题之前啊，正式的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不要瞎联系啊，因为当年的这个反日运动当中的一些骚操作，还有一些神回复，以及一些怪现象，容易让今天有些朋友呢想多了。但是这里啊，希望大家不要多想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那么由此啊，我们想到了110年前在神州大地发生的一件事儿。公元1915年中国有一件非常大的事儿，关乎到中日两国重大关系，就是著名的21条，对吧？这个大家看过老电影《知音》，王新刚、张瑜主演的，这网上都能搜到啊。这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老电影《知音》里边，就有好几个镜头，演的就是在21条提出之后，袁世凯政府啊被迫接受之后，这个北京街头啊，学生啊，爱国群众啊，这种啊慷慨激昂、怒不可遏的这个表现。只不过今天啊，你从互联网上找到的这个老电影《知音》，不知道为什么里边有一个情节、有一个片段被删除了。什么片段呢？就是有人在北京街头啊，愤怒的采取自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爱国的热忱。当初我们小的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，印象特别深。但是现在重新再看的时候啊，这个镜头没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啊。那么1915年5月7号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，就是如果你不接受啊我们提出的21条要求，那么日本政府可能要采取非常激烈的行动，那就是武力嘛，对吧？5月9号袁世凯代表北洋政府表示接受，于是呢舆论大哗，举国上下高喊国耻。这个国耻啊，鲁迅先生在1933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当中就提到这个国耻问题。他说世界上啊，纪念国耻最多的国家就是我们中国，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国耻这个话题，很多人就发表一些文章啊，表示愤怒。那么过一段时间呢，又来一次啊，总之呢，这次数非常多。那么5月9号这个国耻日啊，当时闹得非常凶。凶到什么程度呢？可以说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大家都受不了了啊，都发出了怒吼。那不行，光发出怒吼还不行，对不对？还要有实际的举动。第一个大家都能想到啊，首先抵制日货， 由这个湖北开始，也是由这个湖北开始的，就像2020年也是从这个湖北开始的大事儿啊。那么当时抵制日货呀，日本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他非常淡定，他对华贸易因为抵制日货呢当然受到损失，但当时日本人在汉口啊，商会也好啊，领事也好，他们对这件事儿啊有点云淡风轻。他们当时放出话来，他说你们抵制日货呀最多不会超过半年，然后你们就消停了。当时大家听了这个话非常愤怒，半年，我们一抵制可能就是十年八年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从三月份啊，在这个五月九号国耻日发生之前，三月份就开始出现抵制日货的情况了。那么到了七月份啊，进入到高潮，从那以后呢一点一点真的就消停下来了。就没想到当初这个日本人这个判断啊居然变成了现实。这一点是我们今天看历史啊感到非常惋惜的地方，就是让敌人给说中了。哎，时间真的没有超过半年。而且这个抵制日货呀，它还有一个巨大的问题。当时有一些重要的人物，比如说南通的张状元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近代著名的思想家、实业家，张老先生啊，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你抵制日货可以，但是你要有的放矢，比如说我们国货啊，有可以与日本货相当的这个东西，我们抵制它，这样呢我们的国货就卖出去了。你不能人家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他卖这个牙刷，我们也有牙刷，那把日本的牙刷挤掉卖国产牙刷，这个好。可是如果人家有牙刷我们没有牙刷，你把这牙刷给抵制了，那我们老百姓到哪儿去买这牙刷呢？这不就等于胡闹吗？对不对？而且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就是我们国货的质量要比日货强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呢，大家越抵制信心越足，不怕它，我们的东西好。可是呢，抵制来抵制去，发现我们的这个国货当中有一些啊是以次充好，借机呢这个倾销自己的劣质产品，这就说不过去了，对吧？你拿大家的爱国热情当消费，这太缺德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玩弄大家的爱国热情啊。所以南通张状元感到非常的愤怒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件事儿啊，也让大家感到有点吃惊，就是钱的事儿。当时全国实业界，就是企业家协会吧，他们搞出了一个巨大的行动，号召全国上下捐款，捐这个爱国基金，当时不叫爱国基金，叫救国储金，号称呢是全国捐满5000万元现大洋，然后呢造兵工厂，练海军，练陆军，哎，发展这个国有的工业与日本对抗。这个想法非常好，出发点也很好。于是呢大家就开始捐，捐了好长一段时间啊，捐到七月底，一算一共呢只收到了720多万元，离这个5000万元的目标啊还差很大一块。而且当时捐款的时候啊就提过，这个捐呢如果不够5000万元，谁捐的可以啊把这个捐的钱拿回去，如果够了5000万元，咱们就交给国家，交给政府，让他们去干正经事儿。那么每个人捐出的钱呢就收不回来了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啊，到了七月底这个捐款活动结束的时候只捐了720多万元， 那明显不足5000万元，那捐出去的钱就可以取回来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呢，以上海啊为例，这是当时中国的风向标啊，取不回来了，知道吗？这个钱一旦捐出去，再想自愿拿回来不行了，这一下子大家不干了。那当初不是说好不够5000万可以拿回来吗？哎，这就乱成了一锅粥了。哎，捐款也闹出了一个这个不应该有的这个现象。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啊，勿忘国耻。问题是哪一天是国耻？是5月7号是国耻啊，还是5月9号是国耻？这个南北方打起来了。北方呢认定是5月7号是国耻，最后通牒嘛。而南方呢认为是啊，接受那天5月9号是国耻。哪一天是国耻日？南北双方有争议，不光南北双方有争议啊，行业之间也有争议。教育界认定啊是5月9号，而实业界啊就是企业家们认定5月7号是国耻日。这两边就开始掐呀，啊，为这件事儿闹得很厉害，就咱们自己内部开始打了。最后怎么办呢？这个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出来调停了，他说这样啊，大家都别打了，这个5月7号是国耻日也行，5月9号是国耻日也行，两个国耻日都行啊，这个国耻日多一点，让我们记住国耻，勿忘国耻。哎，大家一听，哎，政府说的有道理啊，都是国耻日。可是转过身来一想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个接受21条要求的不就是政府吗？那政府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个哪一天是国耻日啊？哎，大家又反应过来了。所以啊，这件事儿啊，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那么还有更奇怪的现象啊，更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呢？要求啊，大家记住这个国耻啊，这个吃饭的时候，酒杯上面要刻上4个字，勿忘国耻。没问题，刻上。刻完之后呢，照样喝酒。然后这个看戏啊，这个舞台上边要拉一个大横幅，也要写上勿忘国耻。哎，但是呢，写上这勿忘国耻之后呢，这个戏啊，继续演。哎，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麻将牌，大家知道打麻将啊，这麻将牌上边也要刻上2个字，国耻。哎，然后大家拿着这个刻有国耻的这个麻将牌啪啪的打牌赢钱。更夸张的是什么？当时这个民国时代啊，还有这个沿袭清朝后期的一些陋俗啊，陋俗就是吃花酒叫条子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搞三陪活动。那么为了勿忘国耻啊，要求这些叫来的这些姑娘们胸前呢都要带个小纸条，那纸条上写4个字，勿忘国耻。就是这个三陪女啊身上也要带上勿忘国耻的这个字眼，这样的话呢就给人一种感觉，就是全民族上下都是勿忘国耻。这件事儿在当时呢也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啊，这个教育界对这个国耻的事情啊很重视，所以当时北京啊学校有一个决议，就是每天下课的时候要背一遍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这个最后通牒，以啊不忘国耻，牢记国耻为宗旨。结果呢，这个决议出来之后，学生们不干了。我们好不容易下课了，有个课间休息时间，然后你们还占用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背这个东西，那很长的，对吧？那不容易背啊，这等于说给学生额外的增添了这个负担呢。那学生当然不干了。还有一个呢，是有一个大学生啊，这哥们儿呢给这个教育总长上书说呀， 为了勿忘国耻，能不能在学生放假之后，每两个人组成一个小队，每天就宣讲这个国耻，到周围邻居家里去给他们讲，让他们勿忘国耻。这帮学生一听更来气了，我们放假了知道吗？我们要休息，我们要玩啊，我们天天讲这个东西，我们哪还有假期啊。哎，把这个提出问题这个大学生姓周的骂得不得了，吓得这个姓周的不敢回家了。哎，所以这些事情哈，当时引起了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的警惕。比如说梁启超就提出来了，梁启超说呀，三个月以后中日这场争端不仅不会出现在咱们全国人民的口中，连做梦都梦不到了，三个月肯定翻篇。而这个当时有一个时报啊，这个报纸就说，他说我们国家呀有一个惯性，就是每一次发生这种我们与外国的争端的时候啊，一开始都是怒发冲冠，怒不可遏，认为没齿难忘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大家这个情绪就越来越淡定了，再过一段时间没人提了。所以这个时报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搞运动，知道吧？咱们应该长期记住，像国耻这种事哪能就是说哦一两个月热闹一回然后以后就记不得了，那不行。可最滑稽的是什么呢？一年以后这个时报啊自己也不提了。这公元1916年5月9号国耻日又一次一周年的时候，时报一个字都不提了，就他自己也忘了。所以胡适啊那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群众运动啊是不可持久的。哎，这句话呀说的是有点道理的。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鲁迅先生说的话，因为当时这个国耻日的这个反日活动当中，鲁迅和他的弟弟啊都是走到前列的，反日非常激烈的。但是鲁迅后来给他的妻子啊许广平写信的时候，私下里说过这么一句话啊，鲁迅说呀，说起当年民国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911年1912年那个时候，他说那个时候确实光明很多呀，我们也觉得中国未来很有希望，可是之后渐渐的形势就坏下去了，不是新添的坏，而是原来刷的那个新漆掉了，旧有的那个原貌又露出来了。无论是专制还是共和啊，招牌虽然新，可是货色依旧。这是鲁迅啊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专门提到的。那么最后啊再跟大家说一件事儿，就是这场反日运动110年前这场反日运动有一件事儿啊一定要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所谓的21条它不是条约，是日方提出的要求。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是签订了21条不平等条约，这个说法从法律上讲是不成立的啊，真正的应该是民4条约啊，这是正规的说法。而且这件事儿，袁世凯的责任虽然有啊，因为他是代表政府的嘛，但是袁世凯的责任没有当初啊反日运动当中渲染的那么邪乎。这一点随着历史资料不停的被挖掘，现在看的已经很清楚了。因此呢咱们看一下110年前的这场反日运动啊，一直在提醒大家中国变了吗，不要瞎联系，好吧，说到这里再见。